给我一点时间，我那个分享的界面啊。好了，大家都看到了哈。
看到。
好，我这边准备好了，可以录音了哈。大家平安。我印象里那个金秀，你是不是第一次带领主日的敬拜啊？那个非常不错哈，就是感谢神，选的这些诗歌也挺好，特别是最后一首诗歌在基督里，跟我今天的这个讲题也真是非常的搭哈。有一句歌词在讲到说，世上真光在黑暗里，这正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我以前呢，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在约翰福音里头记载的，就是主耶稣用过的一些比喻哈。你像他讲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他是生命的活水。他是好牧人，他是葡萄树。那这样的一些比喻呢，他很形象的来表达我们跟主这样一个紧密的关系。同时呢，他也提醒我们，我们这个灵命的成长是离不开主的，一刻也离不开主啊，我们要紧紧的来跟随主。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也是一个比喻啊，生命的光。这个从这个字面上来看，这个光啊，当然对于生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俗话说，万物生长靠太阳啊，没有光就没有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里头，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第一天他首先创造的就是光啊，有了光才能有其他的一切。那这个在这里耶稣说他到世上来乃是光，是生命的光。他有什么样一个属灵意义上的含义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我今天分享的这个主题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一章第一到十八节。我来先读一下这段经文哈。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是这样记载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它表明出来。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 啊，赐下这宝贵的话语。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奇妙。我们也知道，若不是你亲自的来启示我们，我们就不能明白你的话语，我们也不能得着什么。主，当我们在你面前打开这话语的时候，就求你的灵来打开我们的心。主，你将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现在就丰丰富富地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你，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得到你的真道，让你的真道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今天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都丰丰富富地得着你自己。我们下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恩手之上，主，求你真是能够洁净孩子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语，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受益。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读这段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感受，就是这段话它更像是诗歌，因为读起来非常的朗朗上口，而且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它在它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力量，从上边来的这种能力，或者说是一种权柄。它基本上说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掷地有声的，不容我们去辩驳去质疑。这个呢也是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一个风格。那么在讲到后面，主耶稣很多在那个讲道的时候传递的这些重要的信息啊，都是用这样的一个口气。我们来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主耶稣讲到他是生命的粮，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凡来到我这里的就永远不饿，信我的就永远不渴。那他在跟撒玛利亚妇人的一段对话当中讲到他是生命的活水，他也这样说，他说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因为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形成泉源，直涌到永生。他也讲到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无人能到父那里，等等等等，都是这样掷地有声的，这样有带着神的这种权柄的这些真道。那这个呢是跟约翰福音他讲到的这位神，讲到的这位基督，他主要是在讲他的神性，讲到他是神的儿子是有关的，所以他讲到的基督都是带着神的属神的权柄来讲话。那这个，我们读起来就跟读前面的三卷福音书，像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呢就非常不一样。那三卷福音书呢，他们都很相似，所以我们叫它福类福音。那在那个里面，它每一卷福音书啊，都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记载耶稣基督的生平，很多的时候呢，都是从一个人的立场上来看基督，所以他们赋予了基督很多人性化的东西，让我们感到很亲切。但是在这个地方呢，约翰要跟我们讲的是，基督他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有神的权柄、神的能力，所以他写的这个风格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我们也看到，在约翰福音当中，约翰他用道这个字来称基督，来代表这个基督。你看在这段短短的一个经文里头，这个道就出现了五次之多。那这个道，在希腊文这个原文里头，它这个 logos ，它是指所有与神有关的，这神圣的，所以他用这个道来称基督的时候，就是讲到基督他的神性。那他在这里一开始，就讲到说太初有道，这句话呢让我们想到了这个创世纪，在创世纪的一开始也是叫 起初神创造天地啊。那我们中文里头在这里用这个太初，用这个太字，比起创世纪那地方那个起初来显得又早了。那个起初是在神创造万物的那个开始。那在这个地方说太初有道，指的是比那个还要早。在一切都还没有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道，就有了基督。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当中啊，我们都读过一段耶稣基督的家谱啊。那个家谱呢，都是从人的这个血统上来看这个基督，来记载这个基督哈。你像马太福音，马太呢，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写这个马太福音呢，主要是写给犹太人的，是讲到基督是犹太人的王。所以他写那个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呢，他就讲到神拣选从这个亚伯拉罕开始，那他又有王的血统，这就是从大卫那里开始。所以马太福音一上来讲到基督的家谱，是讲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就从亚伯拉罕那里一直到耶稣基督。那我们再看路加福音记载的那段耶稣基督的家谱就不一样啊，因为路加他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外邦医生，那他也是信主的，所以他要讲的这位基督呢，他不仅仅是属于犹太人的，他也是属于外邦人的啊，属于全人类的。所以他讲这个基督的家谱的时候呢，他就比这个马太福音里讲的这个要长要远啊，他是倒着来的啊。他讲说基督以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啊，约瑟是西里的儿子，然后西里又是谁的儿子等等等，一直走到了亚伯拉罕没有停下来，继续往上走，一直到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啊，说亚当是神的儿子。那这两个家谱呢，都是从人的这个血统上来讲基督啊，不管他是犹太人的王还是全人类的这个基督。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约翰他在这第一节这个地方讲的太初有道，我们就看到基督他超越了人类，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当这个太初就是在一切都还没有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道啊，他不但是属于全人类的，而是他从太初就有了。而且后面紧接着两句，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地方就讲到了这个基督他跟神虽是不同的位格，但是是指的同一位神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一开篇就讲到了基督他是神，他的神性。后面紧接着讲到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讲到万物都是他借着他造的啊，特别的讲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就讲到这个万物啊都是本于他，归于他，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那到了十四节这个地方，他又讲到了道成了肉身，这是讲到了神的救恩啊，他来拯救我们。我们看到约翰在这讲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字叫住在我们中间啊，充分的来表明了主跟我们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讲到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而且基督的到来，他把神的荣耀也带到了地上，带到了我们的面前啊，让我们看见他，就看见神的那个荣耀。在这讲，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到了十八节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 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因为他的到来，他把神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见他，就看见了神。那这个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后面的记载当中，他反反复复的讲，他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与父原为一，你们相信神就当信我，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所以在这个哥罗西书那个地方啊，保罗也讲了一句同样的话，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居住在基督里面，就是讲到基督来，他把神整个的呈现在我们面前，把神的恩典、神的丰富带到了我们里面。这个地方都是在讲他的神性，他是神的儿子，讲到神的救恩。那在约翰福音里头约翰用的另外一个字来称这个基督来代表基督，就是这个光。我们看在这段经文里头，这个光用的更多，它出现了多达10次。那基督来，约翰在这里是要告诉我们他来的这个目的就像耶稣基督他自己讲的，他说我来是为了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那他来，他如何把这个生命带到我们里面？那他来是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属神的生命。所以在第4节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个讲的就是生命跟光联系在一起，他要透过这个光来把生命带到我们的里面他之所以用这个光来称这个基督讲到这是生命的光，它是针对了我们这个世人当时在那个时候的一个光景来形成一个对照，神是光，人因为离了神，所以是居住在这样一个黑暗里头，看不得光，需要神的光照。那在马太福音那个地方有一个耶稣基督讲的例子他就是针对当时这些犹太人他们不认识他来排斥他，那讲到他们自己心里的那个光景讲的在马太福音6章22节那个地方，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后面这句话讲到了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这就是讲到人心里的那个黑暗，在那个黑暗的这个光景里面，在那个阴暗里面，是无法来看见这个光，来让这个光来照亮自己，只能在黑暗里头摸索，无法来自己来拯救自己，脱离这样一个黑暗的一个境况。所以在约翰福音12章46节那个地方，他就讲到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这是讲的他是光，要照在这个黑暗里头要我们不住在黑暗里头这样的一个目的。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约翰用这个光来代表这个基督，来代表他的这个来的这个救恩，是跟这个神在勇士里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救恩是有关的。在旧约当中，神借着先知来向这个以色列人他的选民有一个预言，也就是一个应许，讲到说他们在这样一个黑暗当中，在备受这个欺辱这样一个恐怖的环境当中要有一位救世主，就是那个弥赛亚要来拯救他们。那他讲到的那个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他就是光， 光照他们。所以约翰在这里讲到这个基督的时候，就是要告诉他们说，这位耶稣基督就是在神在旧约里头借着先知向你们预言的那位弥赛亚，那位救世主，他就是那光，要来到你们中间，要施行拯救，正好是对神的这个救恩计划的一个呼应，再一次提醒当事的人说，救主来到了。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的那个地方，有这样一个记载，当时耶稣基督他已经长大成人，他要出来来传道，开始成就这个神的救恩。那他在传道之前，首先是在约旦河里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然后呢魔鬼带他到这个旷野里头接受这个魔鬼的试探，当他胜过了这个试探以后，于是他就开始出来来传讲神的这个福音。那个地方呢，在四章十二节，有这么一段记载，他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然后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紧接着在后面呢，在23节的那时候讲了一句：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这个我们在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啊，有一个印象啊，就是讲到这个耶稣啊，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在这里，传道，在这里教训人，很重要的一些，神的这些真理，这些真道都是在这个地方来讲出来的。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加利利这是个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个耶稣他会在这样一个地方，他为什么不到耶路撒冷去，因为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是他们这个宗教敬拜的中心嘛，在这个地方要传道的话，那他人多，这个影响也大，很快呢就会有很多人来那个得到这个。他为什么不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在看前面的这个经文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这个退到加利利去这个地方，说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这个境内。那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啊。我们回去看旧约的时候啊，知道这是以色列12个支派其中的2个支派。那在摩西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们进了迦南以后啊，他们一共有12个支派。进去以后呢，神就是让他们在这个神为他们预备的这个迦南地，流奶于蜜之地，来每个支派呢要分一块地，作为他们世世代代永远要住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有张地图，这就是在约书亚那个时代，以色列12个支派，进了这个迦南以后，他们分的这个12支派分的这个地，我们看这一块，是犹大，那耶路撒冷呢是在这个地方，这个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在哪儿呢？是到了最上边最北边的这块，这个浅紫色的是西布伦，这一块是拿弗他利。那我们看这一块浅蓝色的这个很小的这一块，这就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海它叫它海，其实它不是海，它是一个内陆湖，它没有多大。所以那个里头老讲到说耶稣基督他坐船渡来渡去在在这一带活动，其实它是很容易的，没有很多大。你看它相比起这个地中海这个整个地中海来它是小得多，那是这样一块。然后呢这个下来的这一块呢，这条蓝色的这个线就是这个约旦河。那到了耶稣到来的时候，耶稣的时代，因为以色列他们都亡国了，当时呢他们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 那罗马帝国为了方便这个地方的统治，他把整个的这块地方从南到北划分成了三个行政区啊。最下面的南面的这一块，这是犹大省啊，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那中间的这一块呢，叫撒玛利亚。那北边的这一块叫做加利利省。这个主要就是那个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啊那两个支派的地方啊，它这个地方就是加利利海，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约旦河。在耶稣的这个时代呢，这个加利利这个地方有很多犹太人，同时呢又有非常多的外邦人，因为当这个以色列王国以后啊，就有很多的外邦人被迁到了这个地方，所以在加利利这个地方。是基本上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混居的地方，再到了约旦河外，再到了这边的这一块，那外邦人就更多了啊，都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传道的这个地方，主要就是在这一带啊，在这个海边的沿海的路，就是在这一块。那这个地方离着耶路撒冷这一块是很远的啊，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啊，为什么他会在这个地方呢？那刚才我给大家看这个马太福音4章这个地方这个经文的时候啊，我中间给略了一段去，啊，那他其实他讲完说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紧接着14节那个地方呢，他就讲了一句话，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啊，讲到这个地方，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这就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给他们的那个应许，将来这个弥赛亚的拯救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而且把他讲到这个光。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光，而且坐在死荫之地的人也被这个光来发现、来照着。那我们要回到这个以赛亚书里头去看一看，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神是如何来向他们应许这就啊这样一个弥赛亚的到来的？那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9章啊。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啊，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啊，这个北国已经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啊，这个南国呢也摇摇欲坠啊。这个呢是神早就应许他们的，因为他们这个陷在罪恶里头，他们离弃神，做神不喜悦的东西来敬拜假神。所以神要兴起外邦来击打他们，所以当时他们正处在这样一个非常黑暗啊，这样一个白色恐怖的这样一个状态下啊，是被受欺压的。所以那个里头第一节呢讲的说，那受过痛苦的啊，讲他们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啊，讲到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那这就讲的他们当时是出的那个困境，啊，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在那个很偏僻边远的地方啊，他们被蔑视，但是幕后却是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这个特别讲到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因为到耶稣的这个时候，这个弥赛亚到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是很多的外邦人居住在这个地方。我们说，神要成就的这个救恩，弥赛亚的到来，他不像以前神拣选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们只是以色列人来作为神的选民。到那个时候，救恩要到全人类，要到外邦。所以他特别提，在这个地方就特别提到了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要得着荣耀。然后后边就讲到了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地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了欢喜一样。等等等等，这就是讲到 这个救恩的到来啊，让他们彻底得着这样的一个释放。那所有的这一切到了第六节那个地方，神就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迹象，说都是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啊，这就是讲到了耶稣基督他的降世啊，道成肉身，神要成就的那个救恩，在这里讲的清清楚楚。所以约翰就是用这个光来讲到基督的到来，要回应神在永世里来应许的这样的一个救恩，要让他们知道那个弥赛亚来了。所以我们再把这个加利利省这一块我们放大一些，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哈。那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我们看到这边几个红点的都是耶稣啊的这个足迹。那这个拿撒勒，这是耶稣的这个家乡，他在这个地方长大啊。再到这边这个迦拿，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这里记载到，耶稣基督出来以后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迦拿的婚宴上变水为酒啊，来显示神的大能。那紧接着呢，我们就看到到了加百农，就沿着加利利海这一带啊，它的主要的传道的这个途径都是在这一片。那这就是在讲到在旧约里头神借着先知所预言的那一切，耶稣基督到来以后完全的应验了。那基督在这个加利利这个地方，那在传天国的福音完了以后，我们看到到第25节的时候，就有一个果效出来，说有许多人从加利利、低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我们就看到加利利这个地方还是犹太人、外邦人都有，是他的这个本族本乡。然后这个福音就到了，你看低加波利这个地方啊，这是一个那个希腊语翻译过来的啊。这个低加呢，它是十个的意思，这个波利是诚意的意思，它翻译过来实际上就是十座诚意。这是在约旦河外这个加利利海这个对面的十座诚意，这地方很多的外邦人啊。然后南到耶路撒冷、犹太到约旦河外，所有的这些地方，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就都来跟着他啊！这就是神的目的，要让这个福音要传遍所有的人。那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里头往下看哈，看我们看到神的救恩。那在第5节这个地方哈，他讲到了一句话，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是一个在现实里头遇到的一个问题啊。虽然基督来了啊，把这个光照在这个黑暗里头，但是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个黑暗却不接受光它这是这个翻译呢，它有不同的翻译的方那个翻译法哈。在这个黑暗却不接受光，这是和合本的一个翻译。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圣经的新译本的时候呢，它这翻译成黑暗不能胜过光。其实在这个英文的版本里头啊，它一共有过3种的不同的这个翻译的方法啊。那这个第一个呢，是在这个 King James 这个版本里头啊，它讲的说这个光照在黑暗里，说这个 darkness did not comprehend it。这个 comprehend 哈，这个词翻译过来呢，它应该是就是像去抓住一个事物的那种本质啊，或者说对事物的本质的一个领会或者是理解啊，它有这么一个意思。那在这个English Standard 的这个 version 里头呢，它是这么翻译的 ：The darkness has not overcome it, 这个呢就是黑暗不能胜过光啊，它胜过的意思。那还有一个就是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这里头讲到说的 Darkness has not understood it， 这个呢是明白的意思。那它有这么多的意思，究竟是哪个意思啊？我去看了一些他们解经的这个书，他讲到这个地方啊，其实这个希腊文这个原文里头啊，他讲的这个，他就是说一个抓住，一个这个领会啊，一个胜过，它都有这个意思。所以呢，不管中文还是英文，它很难用一个词呢来概全面的来概括这些，究竟这个地方是用什么是比较合适。那其实啊，主耶稣好像在后面，他对这样一个状况有一个解释，我们看一看，其实就很清楚。在约翰福音三章19-21节那个地方，主耶稣讲了，他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死。”那这个地方就讲到了说，人因为在这样一个罪恶的环境里头，他们在这个罪中，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光啊，他们不爱光，道爱黑暗，已经习以为常了。这是人在那个状态下的一个光景，讲到了，所以他们光来了，他们不明白啊。那后面，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那这个呢，就是讲到这个光来到这里啊，要让他们改变，那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不愿意改变，所以光来到这里以后照耀他们，他们就恨恶这个光，他们不愿接受这个光，不接受光。但是后面一句话，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这就是那个讲的黑暗不能胜过光，这个光来到这里，照到这里，一定要把这个真理显示出来，这些爱真理的就一定来救光啊，要显明他们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啊，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在当时的这个光景下啊，这些人因为很长的一段时间听不到神的声音，虽然有这样的神，有这样的应许，但是他们当这个光到来的时候，他们在那个环境里啊，这个时间太长了，他们真的是不能明白。所以我们看到神也为他们做了一个预备啊。那我们在这段经文的第六节那个地方讲到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说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啊。所以光来到世间，人们不明白他，不愿接受他啊，他需要有这个见证。那约翰，施洗约翰的到来，就是神来预备啊。这个呢，也在这个以赛亚书那个地方，神已经预言了的。他讲到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啊，就是指的这位施洗的约翰要来为这个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啊。那施洗约翰的见证哈，这个在路加福音里头讲到这个施洗约翰这个到来的时候啊，也是记载的非常清楚。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降生在这一个祭司叫撒加利亚啊的家里，他和伊丽莎白的太太啊。那这个路加福音那个地方讲到说，这个撒加利亚跟这个伊丽莎伯在神面前都是义人啊，但是他们有一个难处，就是他们没有生育，没有孩子啊，他们已经年纪老迈了。那神就差遣了这个天使来跟这个撒加利亚说，你的祷告啊，神垂听了，要赐给你一个儿子。这个呢，就是施洗的约翰。所以当施洗的约翰 降生的时候，讲到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他也讲了一个预言，这个实际上也是对在神界的先知，特别在以赛亚书那里头讲的这位施洗的约翰，在主面前预备道路啊，再向世人做一个宣告啊。那里讲到说，他父亲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啊，我们看了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他首先讲到要来的这个救恩，这个弥赛亚要来拯救他们。那紧接着在76节的时候就讲到了他们生的这个孩子，他说，孩子呀，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把他的这个角色再一次的显露在人的面前。到78节那个时候就讲到这个救恩的到来，他讲到，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移到平安的路上。这就讲到神这个弥赛亚的到来，他是要照亮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要把我们的脚引到这样正义的路上。这个，那在这个地方啊，约翰也特别的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第八节那个地方，他说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虽然施洗约翰的到来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他有特别的能力啊，人们都称他为先知，他为主做这个见证。那这特别强调说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其实这个呢是在提醒我们啊，那在教会的这个历史上啊，我们知道从使徒时代开始一直到众圣徒，到现在的我们啊，主都是让我们要为他，为这个光来做这样一个见证啊，把这个光带到人前，带到主面前。那不管是谁，他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在为光做见证，都是要把人要带到主的面前啊。他讲到不管是谁都不是那光。其实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知道出现过很多的教会的异端，出现各种的门派啊，这个里头呢本来他们都是打着主的名义的，到后来呢就是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啊，来崇拜人啊，来谋取个人的这个私利。我们知道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些我们叫称他们邪教都是这样的啊。这个地方讲到说他不是那光啊，不管是谁啊，如果是有这样的目的的话，我们都要小心。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在为这个光做见证，所以他在第九节那个地方特别的讲到说，那光是真光，只有基督才是真光啊，那只有他才能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才能让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他才能照亮我们，让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新的生命。而如果说你来做见证做歪了啊，结果带到自己的面前的话，不但不能够照亮，而且反而越带越黑，就偏离了啊。所以这也是在这个时代啊，我们其实要特别小心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同样神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大使命，让我们再去为他做见证啊，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来做这个见证，如何把人来吸引到神的面前，让神的光来照亮世人啊。在这个约翰福音啊第八章那个地方啊，记载过这样一个例子啊，是讲的这个文士和这个法利赛人带着一个星银石被拿的妇人来到这个主面前。他们是要来这个试探耶稣啊，他 夫子，这妇人是行淫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啊，这样的妇人应该用石头打死。啊，他们就交在这个耶稣面前了，看他怎么处置。啊，但耶稣呢，开始没有理会他们，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你看他第七节那讲的说，他们还是不住的来问他。那这个时候呢，耶稣就直起腰来，跟他们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呢，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耶稣说完了这句话以后，啊，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反应，那些人听见这话，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夫人仍然站在当中。啊，什么意思？那耶稣说的这句话，就是要问他们，啊，你们要是谁没有罪，你们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结果这些人从老到少都出去了，就说他们也知道自己也都是身带着罪的。我们就看到这个世人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在没有被主光照的时候，虽然是在这个罪中，但是我们却习以为常，我们看不见啊，我们去拿神的话语，拿神的律法，老去衡量别人啊，去论断别人，老看到别人身上的不是啊，结果自己其实在这个里面，我们却看不到。那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这些人，这个文士，这个法利赛人，我们都知道，他们是律法的权威，是律法的老师啊，他们对律法熟悉得很，都知道，他们去教导别人，但是他们却是在这个罪中。于是我们看到，等他们都出去了以后，啊，耶稣基督就对这个妇人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啊，很平常，但是却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那耶稣这时候直起腰来，对他说：“夫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夫人说：“主啊，没有。”然后耶稣就说了这句话：“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句话又讲出了基督来他的使命啊，他的目的。因为在约翰福音3章17节那个地方，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从上面那个经文我们看到，其实人都是在罪中的，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说啊，50步笑100步，都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如果说基督来，他是要定我们的罪的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谁都站立不住。所以，这就是神他的救恩。他说，他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这句话呢，提醒我们啊，其实有时候呢，有人对我们传福音啊，让我们来信主。那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人有什么什么不好啊，我这个人啊，有很多是耻辱的东西，我觉得不配来到主面前哈，等我好了以后，我再来信。其实我们看到，主借着这个夫人对他讲的这句话啊，我也不定你的罪，因为我们所有的耻辱、所有的罪过啊、所有的不义，都已经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主耶稣全为我们承担了啊，他要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啊，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打开我们的心，让神的光照到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些人都出去以后，耶稣基督说完了这句话，到12节那个地方， 耶稣又对众人说，当然这个众人也包括我们自己啊，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就是耶稣对我们讲的话，他是世界的光，不管我们里面有多么的黑暗，我们过去有多么的不义啊，我们有多少的过犯，但是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主的光他就会照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在里面黑暗里走，必要得着他的生命的光。就像他讲的，你们应当趁着有光，要信从这光，可以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好，我想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哈，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是何等的感恩。我们知道，我们曾在过犯当中，我们得罪了你。主，但是你用你的大爱来拯救我们。主，你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你爱子的国里。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唯有带着一个感恩，带着一个赞美的心，把一切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主，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光来照亮我们，让我们成为光明之子。主，我们愿意让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引领我们前行的每一步。主，我们就愿意让你的大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你。主，我们也真是在这个疫情泛滥的时候，我们特别的来仰望你。主，求你大能的手真是能够托住我们。主啊，我们的一切都在你的里面。主，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主，我们知道不管我们出我们入，你都会来保护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感谢主，也特别为了今天的分享，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你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